各位同道大家好，欢迎和老刘一起学习论语。我们这一讲的内容是里仁篇的第23章到第26章。我们先看第23章，子曰，以曰师之者先矣。说文解字里边说，曰阐述也。曰本意是约束限制，在这里边指的是收敛不放肆的意思。以曰师之者，这个师字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按照形声字来解释，表示从手中丢失，本意是失掉丢失的意思。另一种是按照会意字解释，师和使是一对关系字，就是师字上面那个头啊没出来，就是使字。师指没有飞向目标的箭，引申意思啊就是偏离目标，错过目标等。先字在这个地方是少，非常有限的意思。先为人知的那么先也是同样的意思。本章直接翻译就是，孔子说为人能收敛不放肆，就很少会有过失。人行世间，立身行己，时时注意收敛不放肆，就不太容易有过失，更不太会招惹灾祸上身。收敛不放肆，本质上是心有敬畏的不僭越，对规矩准绳等等这些啊，不会因为心有轻慢而肆意践踏，特别是处于治世的位置上的时候，对这一点要特别注意，而且要时时注意。那从言行角度来说啊，谨言慎行都是约，能谨言就能不至于祸从口出，能慎行就不至于因为傲慢放纵而招致灾祸。从日常用度的角度来说，当用则用，不当用则不用，奢侈无益的事情不做，就不会伤财害民而招致怨恨。从修身角度来说，能时刻约之以礼，就不至于有逸乐非礼这些事情发生，更不会有玩物丧志而以至于败德的这种严重后果。从治世的角度来说，治世者能心有敬畏，收敛不放肆，就能时刻自我检述，治世治心都能约之以礼。从具体操作的角度来说，治世的所有决策政令等等都要考虑实际成本，不该做的事情不做，不该动兵的时候尽量不动兵，奢侈无益的事情不做。这样治世者纵然没有显赫的事功，但是呢也不会有什么大的过失，这是一个常识。我们看第24章，子曰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。讷本意啊是指不善于讲话，讲话迟钝，这里边指的是说话谨慎，不轻易下结论。敏本意是做事动作快捷，也就是说文解字里边说那个急，在这里边是勤捷的意思，勤呢就是勤快，节呢是敏捷。说话谨慎，做事敏捷，是君子追求的作风。因为空口说话是很容易的，所以一般人容易轻忽，因为具体做事是困难的，所以一般人容易怠惰。君子应该讷于言而敏于行，此处用了个喻，正是说明想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。君子应该在这个地方时时自惕。天下事再难，想象起来也很容易，再容易做起来也是千难万难。所以世上人再蠢，指责别人的时候也是英明神武的，再聪明做起事情来也是笨手笨脚的。这其中道理很简单，就在于啊，想象是不需要任何资源的，想象中应有尽有。而具体做事，不要说具体资源，就是单从何处入手，就会让这个世上的人大部分人就开始退缩。正因为说着容易做起来难，世人多数做出了聪明的选择，就是只说不干。诚德君子一心在诚德上，就必须言行相符，在具体的用事中要做具体的笃实功夫，在言语上就要尽量谨慎，不该说的不说，该说的话也要谨慎收敛，谨慎到别人看起来就像很迟钝一样，这样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失言不慎之悔。在做具体事情的时候，力求一个敏字，对于知道当行的事情一定要奋发勇往，不敢有丝毫怠惰缓纵， 这样就能最大限度的避免错失良机之悔。本章是承接前两章的内容，也就是说言易出而攻行难，所以要以言而无信为耻，基于这个耻字就必须言语慎重，力行而不怠惰。这里要注意，以约失之者先矣，要分寸，否则就会偏向吝的毛病。过分强调于约，就会行动缓慢，畏手畏脚，乃至于无所作为。所以呢，后边啊，圣人强调了一个敏于行，能乐于言就必然会顾及自己所行，能敏于行就必然会顾及自己说的话，二者兼顾就是笃实君子。人行世间，言常常有余，行常常不足，所以能做到乐于言而敏于行，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，这正是执中而行的尽德修业之路径。这里注意啊，敏和乐虽然都有先天天资禀赋的成分，但是后天的修习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接着看第25章，子曰，德不孤必有邻。孤本意是指幼年死去父亲或者是父母双亡，在这里边是单独孤独的意思。邻本意是相邻邻居，这里边引申的意思是志同道合的人。德在这里边呢有两层意思，一层是指修德，德是形而上的事情，要彰显出来必须要借助有形的载体，也就是说呢，别人说你有德，那人家是能看得到你有德这一面，你这个德呢就必须在具体用事中体现出来。用事这件事情是不离人情世变的，也就是说你想用事就必须得跟人打交道，人是不能自己独立修成德的，所以叫德不孤。第二是指有德之人，就算处于乱世也必然有人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这些人自然就会聚到一起。人的天性中都有追求自己光明的一面，既然天性如此，自然就会有志同道合的人相聚一起，所以叫德不孤。德是人心所固有的，人天性是厌恶无德之人的，就算是坏人他也愿意跟好人打交道，对有德之人是有一种发自本性的亲近和信从的。治世者如果能把修德放在首位，就很容易万姓归心，天下为一家，否则很容易众叛亲离，最后落个孤家寡人的境遇。易经里面说的德不孤和此处的德不孤是有区别的。坤卦文源里边说，君子静以直内，义以方外，静义立而德不孤，是针对621的直方大不习无不立的大字来说的，强调大的两个方面，内直而外方，内外皆是德，只有如此才能把静义立起来，结果才会不孤。如果有静而无义，或者有义而无静，结果都是孤的。易经是万经之首，易经站的高度和讲的道理呢，要比论语站的位置更高，面积更大，所以论语里边的道理是在易经道理之下，在易经道理的范畴之内的。学这章的时候注意，德不孤是从道理的角度来讲，必有邻是从事情的角度来说的。德不孤就会必有邻，而必有邻就会更加德不孤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。我们看第26章，子游曰，事君数思如矣，朋友数思疏矣。这章是里仁篇的最后一章，是微言大义统摄全篇。事君交友之事，虽然要做到居人有义，但一定得懂得过犹不及这个道理。理人为美，需要执中以权才能落实下去，否则就是空中楼阁。五伦关系里边，父子、兄弟、夫妻，它属于家庭关系范畴；君臣、朋友属于社会关系范畴。我们中华文化是法天择地的，对于符合自然的血脉传承非常重视。而西方文化根源并非天地之道，所以西方文化它不讲孝道，自然也就没有承上启下之说，历史绵延自然也就无从谈起。所以从文化深度和绵延程度来说，西方文化是远远不如中华文化的。子游就是颜偃， 颜偃是吴人，也就是现在江浙一带的人，是孔门七十二贤里边唯一的南方弟子，曾经任鲁国武城县令。孔子对子游是非常认可的，曾经称赞他说吴门有偃，吴道其南，所以子游又称为南方夫子。子游在鲁悼公25年去世，葬在虞山东麓，从祀孔庙，成为孔门十哲的第九人，享受儒家祭祀。唐开元27年被追封为号侯，北宋大中祥符2年又被封为丹阳公，南宋咸淳2年被封为吴公，明朝嘉靖年间被封为先贤颜子。传说上海奉贤区的得名就从颜偃这地方来的。奉贤区有个颜子祠。咱们看正文，数字的理解是本章的关键。数字在这里边是做副词用的，表示的是频繁的意思，这里可以理解成惹人生厌，过于频繁的劝谏或者碎碎念。譬如咱们俗语里边讲说，在家不要数落孩子，数落孩子就是列举孩子的过失加以指责。辱呢，指的是被羞辱，自己屈辱的意思。疏呢，只是关系越来越疏远冷淡。礼记曲礼里边说，为人臣之礼，不显见，三见而不听则逃之。君臣关系是以事儿为主的，从道理上来讲，作为臣属应该尽心无私，但在具体操作层面，特别是在相处的细微环节，你得明白君王首先他是人，也是吃人间烟火的，其次才是君王。君上如果有过，当然要劝谏，这是为人臣属的本分。劝谏的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，臣属劝谏要尽心尽力，君上如果听不进去，就不要过分碎碎念，那样的话呢，只会让事情更加糟糕。人际关系里面我们要清楚，你说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对方如何解读和定义，对方不是你，不可能完全认同你的主观想法。频繁劝谏这件事情，君臣解读是不一样的。臣属认为我劝谏你，这是我尽忠履职，无愧于心，但从君上角度来看，你劝谏我，我已经把我的态度很明确的跟你说了，你也知道我态度是啥，然后你还过分频繁的劝谏，从君上的角度来说，会把这种行为解读成亵渎不敬的表现，君上对此必然心生厌恶，难免会呵斥羞辱，甚至治罪降祸。同样的道理，朋友之间彼此切磋为鉴，朋友有过要予以规劝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同样也是要注意方式方法的。你劝谏的时候，朋友能听得进去就尽心做好，朋友听不进去就适可为止，不能碎碎念，念到令人生厌。一旦朋友开始生厌，就会把自己的一片好心解读成别有用心，不以为德，反以为怨，这让彼此关系难免会日渐疏远。交友不同于事君，事君是上下级关系，交友是平等关系，朋友就算是生厌也不至于受辱，但彼此关系必然会越来越趋于疏离冷淡。由此可见，在处理社会关系的时候，得懂得以礼渐进的道理，不能完全不管对方的感受，一副我是正确的，我是为你好的架势，这样的搞法只会让事情更加糟糕。这一讲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一讲进入公冶长篇的学习，感谢诸君。